弟兄姐妹们平安，这个月是我们的宣道月，我因为负责教会的宣道，所以被派了在这个时候来讲。我本来想请小四长老来讲，他说当然是你讲，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说当然。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早晨让我们有这么美好的敬拜，我们也知道你自己乐意在我们的当中。主要在这一个宣道月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这里做一个例行的事，我们更是借助你的话，在求你的圣灵来光照， 来照明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看见你对我们人生的目标和我们在你面前的生活。主啊，是不是脱节，我们求你宝血在这里遮盖我们，洁净说话的舌头，也洁净听话的耳朵，更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得见听得见。主啊，愿你自己的旨意得到成就，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在很久以前，有一群的人，他们去应征要做电脑的电报的播报员。那电报的电，那个时候他们是打电报，是滴滴滴哒哒哒这样子，声音很小的这样子。那么很多人在会客室的里面一起等候，不晓得他们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没有一个一个的来，是大家一起来，在那里一等的时候，时间过了，时间过了，越过越久的时候，大家的心就越来越烦，所以有人开始抱怨，然后更多人开始响应，到最后大家开始叽叽喳喳的就开始吵起来了，所以那个气氛非常的不好。那突然之间呢，有一个年轻人就到了 manager 的 office 去，然后过一下子高高兴兴的出来说，我拿到 offer 了。所有人都说并没有 announce 叫人进去啊，你怎么拿到 offer 呢？他说因为当大家在吵的时候，我听到里面发出来滴滴答答的那个电报的声音，那个解码解出来就是说，听见我发电报得到答案的人进到我办公室来。所以这个年轻人在众人吵闹等候被叫要进去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听见进去就拿到这个 job。宣道年会宣道其实很像这样子，是不是？我们都以为我们需要神特别呼召我们，打发我们到宣道工厂去，然后我们的日子越过越无聊，我们信主越来越久，不是老江湖就是老油条了，好像主一直没有打发我们。但是有的人被主打发了，我们说坏，没有听到主在呼召啊，但是好奇怪，那这一个那一个不断的到工厂去了，因为他们在安静的时候听见主对他们的生命说话。有一本书是大家很喜欢的，我在前年就介绍给大家，因为在我去中国宣道的飞机场的时候，因为安检我到得早，就买了那本书，叫做 Purpose Driven Life， 翻成中文叫做标杆人生。那么里面我非常喜欢的一个 chapter 是第38天的，叫做做个世界级的基督徒。还记得这个的举手，做个世界级的基督徒。我非常喜欢这一篇，我都叫我的儿子去看这一篇，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增加我们人生意义和眼光的一段。他怎么说？你有一个选择，你可以做个世界级的基督徒，或是做个属世界的基督徒。属世界的基督徒仰望神，基本上是为了得到个人的满足。他们已经得救，却仍然以自我为中心。他们想要利用神去达成自己的目的，而不是被神使用去成就神的目的。我们有的时候不自觉的时候，向神求各样的恩典，都是为了我们自己。上一堂我参加英文部的聚会，这个讲员是Dr. Jim O'Neill， 他说他今天听了许多的诗歌已经听烦了，听来听去都是神啊祝福我，神啊听我祷告，没有人在唱十字架，没有人在唱神的爱，唱神的旨意，神爱世人，都是为着自己，自我为中心。他说神邀请你投入历史最伟大、最多样、最有意义的目标，就是建立他的国度。历史是神的国度，如何做到呢？他讲了三件很简单的事情。第一个，从自我中心的思想转为以别人为中心的思想。我们 停止像小孩子的思想，成熟起来。第二个，从区域性的想法变为全球性的想法。他说最好的事情，他说神是世界的神，神爱全世界，所以神爱世人是不是只有我们所认识的环境，所以我们从区域性变成全球性，成为全球性的第一步开始为一个特定的国家祷告，把地图打开来为这个国家祷告，神就要告诉你应当做什么事情。我在这里以前讲过，有一本书在2002年畅销书，叫做 Walking on the Water， 在水面上走。有一个人就是为一个国家祷告，为肯亚祷告，到最后神就打发他到肯亚去。他看见肯亚的孩子们孤儿院的里面许多人死掉，因为没有药品。他回到美国，让所有的大药房说，你们过期的药不要丢掉，我替你们转到肯亚去。所以不但救了那一个全国最大的孤儿院，也救了许多的生命。所以有一天他们请他回去庆祝的时候，没想到总统都去了。那么总统会后就带他到总统府去参观的时候，经过一个很高大的一个围墙的一个地方，他就问总统说这是什么，总统说这是政治犯。他说为什么要关政治犯呢？他们意见不一样，其实很多是好的。没想到这个总统回去以后把政治犯放掉。后来有一天这个国务院打电话给他说，有个人叫做鲍尔德在不在这里，他说我就是。他说你是不是去过肯亚？是的。你是不是和总统讲过话？是的。他说我们美国花了很多功夫要他释放政治犯，他都不听，没想到你去一趟就放掉了。那他在这本书里面就说，你要在水面上走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要做的 get off the boat， 先从船上面下来，先从我们安舒安全的地方下来，然后第二步 get your feet wet， 让你的脚喷上水。除非我们愿意离开我们最安逸舒适的一个环境，不见得要到外面去，就在这个地方做福音工作的时候，我们都要从我们自己满足的生活圈子里面出来，然后去碰到那一个福音的土壤。若是我们这样去的时候，神要帮助我们。他说祷告是我们最好的器皿。他说定下目标，然后尽早做储蓄准备。他说转变为全世界思想的最佳途径，就是尽快前往一个国家做短宣，亲身经历另外一种文化是没有可以替代的经验。我不晓得，对不起啊，你们记不记得我讲过一个故事，叫做三寸小鱼的。在一个鱼缸的里面，三寸的小鱼，很漂亮的热带鱼，两年都是很漂亮。后来鱼缸打破，他们没有办法，把它丢到门前的池塘，然后去买鱼缸，再买回鱼缸，两个月去捞鱼的时候，每一条三寸的小鱼都变成一尺的大鱼。当我们在弱歌里面游来游去，两年三年二十年可能还是很漂亮的三寸的小鱼，当我们到宣道工厂为主出去的时候，主在你的里面就要让你成长非常非常的快速，因为你所面对的是一个更大的世界，从一个鱼缸里面的基督徒变成一个世界级的大海里面的基督徒，从此时此地的想法转为永恒的想法，善用你在地上的时间，用永恒的角度来看事情。许多浪费我们精力的事情，一年以后已经变得完全无关紧要，何况是永恒的价值。所以不要让短暂的事情来占据我们的人生。所以他讲得非常的好，他说主不是要用一些特用的人，主当然有特别呼召，但是他要用整个教会来把整全的福音传给整个世界。他说现在最需要的，历史上没有一个时刻像现在福音的门这样子打开，有这样的需要，长期的宣教士是最重要最迫切的需要。希望你有一颗拥抱全世界的心，大使命就是你的使命，我的使命。他思考的问题说，我可以采取什么步骤为明年的短宣做好预备。这是很好的一篇文章，我觉得是值得你们会去看，在 网上都可以看得到的，如何做一个世界级的基督徒。那今天我在这里和大家所思想的罗马书的第十五章这一段的话，从第十四节到第三十三节，其实整段的二十节的圣经当中，保罗用很长的篇幅在这里讲到他自己的宣教的神学。这一段的圣经，你如果知道罗马书的话，你就觉得很奇怪，因为罗马书是保罗对神学讲著最有系统的一本书，他把神学各个方面 的理论和对神的拣选、神的主权，讲到定罪、称义、成圣的荣耀，讲到许许多多方面，他花了很多的篇幅。几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他讲到理论，十二章到十五章的十三节讲到实践。但是在第一章的十七节之前，一节到十七节是他的序言当中，他从第八节到第十三节和讲到罗马的关系，他讲到说，我听见你们，我也不断地为你们祷告，希望按神的旨意能够得平坦的路到你们那里去，想要把神的恩分给你们。他说，我屡次想去都去不成，他说我欠了福音的债，也愿意尽我的力量把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啊。到十五节的时候，然后中间十八节开始就一直讲到福音的真道，非常精深的，也非常系统的讲了下来。然后到了十五章的十三节的时候，他给了一个祝福，这个祝福好像把罗马书结束，但是并没有，他前面是个序，后面是个跋。今天我们所读的是罗马书的跋，你们知道这个跋是什么意思吧？就是一卷书后面的结论那个部分叫做跋，前面的叫做序引言哈。那个不是只有我懂吧，我是小时候懂的，现在也不太懂哈。现在很少人提这个跋字哈，不懂就算了，反正就是后面结束的东西哈。那么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呢在这个地方从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你知道罗马书是保罗三次海外布道之后要回耶路撒冷之前最后写的一本书，大概是在主后57年写的。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就被捉下监，然后后来就有两年在盖撒利亚，再有两年到了罗马，他有四年之久在监狱的里面，后来写的监狱的书信。罗马书是他下监之前最后写的一卷书，也是他自己三次宣道都结束了，三次就是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他所有的宣道的旅程，三次都结束之后，保罗临时要回去之前，在马其顿那个地方三个月，在二十章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周游那一带的地方传遍了福音，那也是别人说，他说我传福音传到以利尼谷的地方，就是现在南斯拉夫的南边，也是阿尔巴尼亚的地方，那么我去宣道也经过那个地方，那阿尔巴尼亚的地方，那么在那个地方保罗也传了福音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就像是一个被主所特派的，在罗马书第一章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派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他被神特别呼召派遣做福音的使者，把福音传到地极去。所以他是一个一代的使徒，他是一个宣教的使徒，他是一个带着神的差派，带着神的能力，好像是一个国度的勇士，一个属灵的先锋。他从安提阿出去，不但到了小亚细亚，到了马其顿，到了亚细亚，他把福音传遍那一带的地方，一次两次三次都是走路去的，都是当时两千年前的交通工具到各个地方去。他带着病，听说他在居比路的时候就染了当地的疟疾，他身上带着许多的毛病。他在加拉太的时候，有人说他的眼睛不好，所以加拉太人都愿意把他的眼睛挖出来给保罗。所以保罗是一个软弱的人，保罗自己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保罗出去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他也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因为他无论到哪里传福音，就有一帮人跟着他，在后面要杀他，在后面要毁谤他，在后面要打他，在后面要控告他。所以他在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他们说这个人是搅乱天下的。他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说我们看这个人像瘟疫一样的人。保罗是一个让人讨厌的人，无论到哪里他就传着一个让人讨厌的福音。他说，但是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到那里去，他所传的只有这一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只有这一位是神的羔羊，只有这一位世人的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的这一位。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我们从各个层面来看一下，到底若个教会，到底你和我在学习宣道的时候，在等候神的差派的时候，在参与宣道工作的时候，我们从保罗的回溯回忆的里面，从保罗的宣道的一个心声当中，我们从这一种简单的字里行间来思想保罗是个怎样的人。 啊，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保罗十四节一开始的时候是用问，再一次的问安似的，但是是用鼓励的，是用这个 encouragement 鼓励他们满有良善，诸般的知识彼此能够劝诫。然后到了十五节，他开始自我介绍啊，他开始自我介绍，他说他把自己讲出来的时候，他说因为神给我的恩典，他靠着神的恩典，他可以介绍自己是怎么样。他说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这个十六节的当中用了五个当时犹太人非常熟悉的在圣殿里面献祭的名称，这是专有名词，都是五个旧约他们在圣殿里面所用的五个。然后第四个，祭物可蒙神的悦纳。所以这是保罗所讲他自己的介绍的一件事情，讲他自己在神面前的，他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使外邦人在神的面前能够献给神。所以他所做的外邦的使徒，他就是把外邦人能够从撒旦权下归向神，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使罪得赦，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就是他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里面神呼召他的使命，叫他起来站着，你起来站着，我特派你啊，等等，去把神所吩咐他的讲出来。所以他十七节接着说，所以我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里有可夸的啊。然后他十八节讲到他侍奉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说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这里讲到保罗所做的事情，他说除了基督做我做的事情，我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像这一个伟大的使徒保罗，这一个伟大的宣教士，他所能够说的，他说除了基督借我做的，我什么都不提。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出去不再是靠着你和我有什么东西。这一次威克勤牧师来讲，他今天早晨所讲的就是讲到神对摩西的呼召，摩西生命里面的神对他呼召五次，他在神的面前发的问题。他前面发的问题说我不知道你是谁，他们不信我等等，他们不听我啊，神都回答他，神都回答他。到了第五次他在神面前做了一个心理的一种反应的时候，神大大的发怒，他说神的怒气像火一样的爆炸出来。摩西怎么说？他说你要打发谁就打发谁吧。摩西第五次当神和他已经宣告了我是自由拥有的，宣告了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是自由的神，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是我的纪念。到了最后也把蛇变杖，杖变蛇，杖变蛇，蛇变杖，全部都做完了，摩西还是说你打发谁就打发谁。弟兄姐妹们，这是让神发怒的。若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打定主意不让神用，我们就和摩西一样犯了一个神会愤怒神会不喜悦的一件的事情。并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弟兄姐妹们，保罗本来不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保罗是一个法利赛人。我们中间许多人都知道什么叫做法利赛人，假冒为善。他外面有许多的诫命，但是他的生命有许多的破口，他以为自己不错。我们许多的人，我们不能去，不是外面我们没有装备好，我们觉得我们里面有破口。弟兄姐妹们，为着这件事情，在宣道年会的时候，我自己也愿意和大家一样，我们再来检查我们自己，把我们生命里面的破口，求他的恩典和他的怜悯，使我们仍然能够再有一个重新的开始。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相信神的恩典，既然能够把保罗这个逼迫神的，把这个罪人中的罪魁变成一个最伟大的宣教士，最伟大的使徒，神在你的身上也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许多的人，我们还活着，但是已经把自己盖棺论定，认为我们在神的面前什么都不能做，因为我们看我们自己。弟兄姐妹们，当你看你自己的时候，你当然什么都不能做。年轻的时候看自己是非常了不起，但是当我们越来越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若是哈看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神的面前失去了很多的机会。保罗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今天早晨 金 O'Neill 也用这句的话，我们都是破碎的瓦器，但是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宝贝，这个宝贝乃是那莫大的能力。弟兄姐妹们，够用的恩典，莫大的能力，无比的爱，这是我们的把握，这是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我昨天还在思想，若是我们今天今生不能为神而活，我们实在失去了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有没有人这样想过？同意不同意？今天假如不要你再为主活了，那么你觉得你还活着有没有意义？对基督徒来说，同意不同意？真的，今天我们以为教会要你做什么，今天以为主要我们做什么，是不是？但是如果今天是说主啊，如果主今天我说你今天算了，云墨姐你到此为止， That's it， 你不要再侍奉我了，那我就会觉得是我这个活着已经没有意义存在了。所以趁着我们有生之年还有机会的今天，趁他可寻找的时候寻求他，是不是？我以前常常唱一首诗歌，后来不敢唱，那首诗歌是尼托森弟兄写的，他主啊让我今天就活在你的审判台前。有没有人唱过这首诗歌？大段大段唱过，因为我歌词可能背的不对啊，让我今天就活在你的审判台前，让我们在审判的路上遇见你。弟兄姐妹们，我们将来有一天都要到主那里去，是不是？我们 eventually 我们有一天都要到主那里去，与其那个时候懊悔的不得不承认无法交账，我们蛮有亏欠，为什么不今天就让主的怜悯他在的时候再来赦免我们，更新我们，靠着他够用的恩典，莫大的能力，使我们再过一个有意义的生命，我们再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呢？弟兄姐妹们，若是主从你生命里面拿掉，你就没有活着的意义的话，那为什么我们的生活里面没有他，我们仍然就觉得好像没有关系呢？是不是？这是非常简单的 logical， 但是我们的思想被我们的生活所忙碌。保罗不是这样，他自己把他的一生献给了主，主呼召他之后，他就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保罗就再没有自己的打算，他在这个地上所有做的事情就是遵守神的命令，他就尽心竭力，他就是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他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这个地方，然后现今站在尊贵老幼面前为主做见证，只是带着锁链，带着锁链仍然为主做见证。我去了罗马，他被砍头的地方，那那个地方听说当年是在地底下，现在已经变成风景名胜区了，看起来已经看不出来，但他们留了一个铁窗，留了一个旧的地方，就是保罗被捆的被囚的地方，那个地方许多不见天日，在地底下，然后老鼠把这些病的人吃掉。在那个地方保罗最后第二次在坐监，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就是在那样的情形的里面，但是他在那里讲说，他说当打的仗，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啊，这样的人实在是我们何等炫目。但今天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保罗，但是我们都奉召为圣徒，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传福音的恩赐，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大使命的托付。每一个人主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就从本地开始，就从今天开始，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永恒的当中。若是我们愿意，神都知道我们的生活太安逸，以至于我们常常不要主，有的时候主给我们一些苦难不过是提醒我们。我的记忆力已经非常非常不好，尤其我到世界各个地方去宣道，这个地方留一点，那个地方留一点，都忘了带回来，所以我的记忆力现在更不行。你们听不懂这个故事，因为我小时候我一个叔叔和我开玩笑，他住在高雄，每次来我们都喜欢听他讲故事。有一次他来，他的故事挂在高雄忘记带来啊，我们还当真了 那个时候太小。有一个日本的老人，他出去打鱼的时候，他们那个地方最好的日本人喜欢吃鳗鱼，鳝鱼，最好的鳝鱼。这个鳝鱼打回来只能够活半个小时啊，然后他们在外面打完鱼回来路程绝对不止半个小时，全部死光，死掉的鳝鱼就没那么好吃，价钱就便宜。但是他的鳝鱼都是活的，没有人知道他的鳝鱼为什么是活的，所以这个人盖了房子啊，发了财等等，到最后人家才知道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因为他去找。 他知道这个鳝鱼呢最讨厌一种鱼叫做狗鱼啊，这种狗鱼呢只要一宰，这个鳝鱼就会和那两个追来追去打架啊，就不得安息。所以他就在他这个每次抓到鳝鱼的里面呢，那个大的坛子里面呢，他就先丢一些狗鱼进去，等他抓了鳝鱼以后，一放进去后，鳝鱼看到狗鱼就追，追着看鱼，追狗鱼看到鳝鱼就跑。所以这个狗鱼在鳝鱼中间跑，所有的鳝鱼全部都跟着追。所以一忙起来，每一个都没有时间想到死，到时候全部都活着回来啊。所以他卖的价钱就特别好。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就需要一点狗鱼，因为我们过的日子太舒服了，躺在那个地方叫做什么 couch potato 啊。这个我太太现在常常讲我一坐沙发她就说 couch potato， 所以我都不太敢坐沙发了啊，所以我们实在是去了有一些需要一些属灵的 exercise， 甚至于需要一些好像让我们 alert， 让我们没有办法安舒的事情。那保罗不是，保罗他是为着主，他是全心摆上的人啊。保罗他说我做神福音的祭司啊，这是神给他一个责份。他说除了基督借我所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所以我们出去宣道是靠着主。弟兄姐妹们，再说不是你是老几，不是你会做什么，而是靠着主。但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接受装备，我们需要，保罗说只其他借着我，仍然是借着我哈，仍然是借着我，是我说是我做，但是他借着我，不是我说不是我做，乃是神借着我说，神借着我做。所以我们要熟悉神的话语，我们要能够明白，我们能够让神使用我们来做他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不是只说我们要做，我们在这个地方做的时候呢，是用什么呢？是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这个地方讲到两个能力啊，讲到神迹奇事能力，以及他很多的版本是用三个分开来的哈，有神的神迹奇事和能力，另外讲到圣灵的能力。所以可见这两个能力呢，它是有所不同的指的哈。这个地方虽有神迹的大能，这些 signs and wonders， 他用神的能力来包括了。圣灵可以让人的心悔改，让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可以显出人心中的隐情，圣灵可以使人重生，这些都是圣灵的大能。没有人能够凭着自己的知识能够让别人得救，是不是？必须靠着圣灵的能力。所以这就是保罗所靠的，他靠着神的能力，他也靠着圣灵的大能，他靠着十字架的大能。他讲的不是高言大志，乃是靠着圣灵的名证。所以这是他出去宣道的。弟兄姐妹们，宣道不是漂洋越海，宣道也不是到一个国家一语言到那个地方，我到了宣教工厂，那只不过是去看了宣教工厂，那并不是宣教。宣教是你能够改变他们，让他们成为神的儿女，让他们听见神的话语，让他们得到神的能力，让他们被圣灵感动，让他们先转向神。弟兄姐妹们，那这个不是你和我能够伪造制造出来的，这个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的。我们需要把自己交给主，像保罗一样在神的面前把自己献给神，献上当作活祭。整个罗马书他讲到十一章，讲了那么多高深的道理，但是十二章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他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而且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而且不要过去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我们要照着神所给我们各样的恩赐专一的指示。神在你的身上，神呼召你，神制造你是一个 custom made 啊。他的第一章可能这个 purpose driven 第一章就是说，神创造你是一个非常 unique， 你是全世界独一的，只有你是特殊，神所造出来。所以神造你有一个特别的目的，你忽略这个目的，你就白占地球。我们所有生活的目的就找出来，神在你身上特别制作你所给你所的使命，和神在你身上借助你所要祝福别人的啊。我最近喜欢讲一个题目叫做 be a blessing， 成为一个让别人祝福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里面出来的都是让别人受咒诅，让别人被绊倒，让别人被受伤，让别人被愤怒，让别人不得舒服的，很少有一个人能够给出来，因为我们里面本来就没有东西可以给。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来是要 serve， 不是要被别人服侍。耶稣来是要 give， 不是来这个地方拿。耶稣来还是要 save，把别拯救别人，到最后一个他 save 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sacrifice。 所以这是基督的生命，这是神的国度，这是神要我们差派的事情，把天上的福分 带给地上那些流失撒旦权势之下所需要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从我们所认识的，他说你为万国祷告，你也可以为你遇见的每一个人祷告。从这个你就为每一个你所遇见的人祷告，说主啊，他需要什么，他为什么还不认识你。那你从今天就变成一个宣教士，因为你已经过一个宣教的生活，你已经过一种宣教的 lifestyle， 过一个宣教的开始传递他福音，让人改变认识主的生活啊。所以保罗他自己的内容呢，他完全是靠着主，然后他自己的目的很简单，使外邦人顺服。他在第一章的时候讲到信服真道，这个地方讲到顺服，他和第一章前后相当呼应的哈，相当呼应的。所以那保罗做了一个他最简单的一个宣道的一个结论，一个报告。他说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尼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他所有他能够去的地方都去了，他就是这个福音遍传啊。我今天的题目是福音遍传啊，未得之地，在未得之地他把福音传遍了。他有他自己特别的使命，保罗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传到福音的，不是的。保罗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所以他的使命就是栽种，栽种以后别人去浇灌。当然他也在牧会，他在哥林多两年，他在以弗所三年，都是在做栽培的工作，但是神呼召他原本是为着传福音，这是他的基本的使命，这到处传的福音啊。所以他到处传的福音以后，在那个地方建立教会，然后安立长老，然后在这个地方让教会在这个地方继续的成长，然后他再往前去。但是这个教会就有同工参加他的宣道的团队，所以保罗的策略是到大都市的里面，先到以弗所，这是宗教的中心，他到雅典，这是文化的中心，他将来还要到罗马，那是政治的中心。他在各个地方啊，他都是到大都市的里面先得到这个大都市，然后在这个里面得到一般的人，让他们建立这个教会，然后他往前走的时候，这些人就在这个 suburban， 在他们这个 countryside， 在他们的周围开始传起福音来，让他们周围的人就能够慢慢的被福音变传。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跟着他什么什么无论是这个提摩太啦，这个无论是提多啦，无论是路加啦，无论是以巴佛啦，无论是这个西都公啊，西公都啊，各式各样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团队到最后有十几个人。所以保罗是一个不但一个人做，带起人来做，而且变成一个团队，各地设立教会。所以宣道是一个从教会到教会的 ministry， 从这个教会就是神已经祝福，已经恩待我们，装备我们的教会，打发人出去到各个地方宣道之堂，到各个地方传的福音，建立教会，继续往前走，让那个教会站起来再传福音。所以教会宣道就是从教会到教会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各有不同的恩赐，当我们出去宣道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教会刚刚三年到五年的时候，我就和同工会申请，我说给我五个有意向有负担和我们一样愿意出去职场的人，给我五个家庭，我们就出去职场。弟兄姐妹们，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若个开始只有17个人，是20个人，对不对？因为是神做的，都是神借着我们做的。我常常从宣道工厂回来的时候，看到这么多受到装备，这么多属灵成熟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地方真爱主，弟兄姐妹。但是若是出去的话，不就只有三尺而已了？哦，对不起，就会变成一尺甚至于更大的鱼，对不对？我相信在我们中间的人，比如说我现在面对的是高明，他如果出去的话就可以变成更高明了啊，真的啦啊。那这边是大端，就变成更大的大端了，对不对？ 所以我们只要让主使用我们，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神要借着我们来荣耀他。当我们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没有人敢偷窃神的荣耀，因为我们井底之蛙才抓住不放。当我们看见神的作为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讲啊，我们算不了什么。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得失和神没有关系的。其实我们算不了什么，因为神是自有永有，神是亘古常在，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他的荣耀不会因着你和我增加一点减少一点。我们算不了什么，我们不过是蒙恩的。但是我们趁着这个蒙恩的机会，我们支取他的恩典，我们趁着我们这个生命的气息，我们与永恒有关，我们来彰显他的荣耀，我们来有份于他的荣耀，好让他在我们中间得荣耀，是不是？ 所以教会若个教会在神的面前，从现在开始，我们实在愿意若个教会成为一个宣道的教会，不是外面这个字的宣道教会，而是每一个弟兄姐妹们从神给你的呼召上面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基督徒，成为一个胸怀世界的基督徒，为这个世界祷告的基督徒，从你今天的邻居和你的家人开始，一直到为这个世界祷告。我们的眼光从永恒回头来看今天，就像你从飞机上面再来看地上的事情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的小。我们从永恒来看今天的事情的时候，很多为着一点芝麻小气的芝麻蒜皮的小事，我们可以每一天晚上睡不着觉。苦难是一定有的，忧愁也一定是有的。 Depression 现在是21世纪最有名的三个里面的那个疾病，是不是 AIDS 是一个，然后 Depression 就是忧郁症是一个，然后老年痴呆症是一个。我太太最近提醒我，我已经连续忘掉好多事情，害得我心里更毛毛的，所以再忘掉一点事情，我都问他说，哎，是不是忘记了？我有没有这样做？他说有，他说记得，他说你记得，你记得不错，我才心里略感安慰，因为我要找证明我是不是真的有一点开始了，实在是这个身不由己哈，有些东西哈，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趁着我们还可以被主使用的时候呢，你知道吗？从16岁到我以前和你们讲过，我年轻的时候最想16岁，因为16岁长大了，对不对？我一直想到16岁，现在最怕的怎么样？很快就要到60了。最怕是60啊。我就和小师讲说，松柏团契啊，那天谈到说我们的记忆力啊都不行了哈，我说我们都是松柏团契的人了。他说不对不对，我们教会的松柏团契就是我的年龄加5岁。他的年龄上面加5岁是松柏团契，你们都听不懂就算了。那这样子的话我永远进不了松柏团契，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子哈，我昨天碰到吴恒伟医生哈，他是以前有游泳池也有tennis court 常常运动的，我就和他讲说，他是以前是我家庭医生嘛，我说恒伟啊，怎么搞得我觉得最近老了，因为我前两天在我的 PDA 上面就写个老了，这心里的感触，真的觉得走一层楼都会喘，然后到了中午人累得不得了啊，我说什么叫做老，他说旧事忘不了，新事记不得啊。这个躺下睡不着，坐着直打盹啊！我现在中午开始打盹了哈、我说我以前不会的哈、怎么现以前从来不知道怎么叫午睡的哈、现在中午会打盹了。我说哎呀，我说老了啊！那当然，我从宣道工厂那边生了病回来，到现在恢复得很慢。我有一次从外面50几天回来，我40天之后，我终于觉得我恢复了。我觉得啊，40天才恢复。再隔10天，到了50天，我才觉得啊更好一点，我才知道 ，OK， 出去宣道要锻炼身体，也要锻炼身体，操练身体益处好小，但是也是要操练，还是有益处啊。所以不要出去的时候都要别人背哈、出去的时候行李要别人扛，那也太不行了哈、所以除了装备我们的真理之外，我们身体为着主好好运动，同意不同意？还有很多人不同意的哈。不同意人都和我一样哈，心有余力不足，是不是？但是我觉得我就好，已经和我太太讲了2年了。我说我再不运动的话就没有路可走了。但是吴恒伟医生已经15年前就和我讲说，你再不运动，你要生大病。我不理他，果然生了大病啊。要不然主怜悯的话还好不了啊。我们若个教会，希望能够像保罗一样，我立的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传过的地方传福音。保罗的意思不是要标榜。这是他对宣道上面的第一个，神呼召他是传福音的人，所以他要到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传。那若哥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今天有许多的教会，你知道吗？我最近被许多的人打电话，我的电话和 email 是全世界的，因为我到处跑，接触很多宣道工长，他们都问我说怎么去欧洲，怎么去英国，怎么去德国，怎么去法国。我说拜托拜托，不要再往这些地方跑，这些地方去的人已经太多了，往南斯拉夫去，往匈牙利去，往中亚洲去，往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去，这个哈萨克斯坦去，我还不建议大家往中东去，因为中东生命有危险啊，那个地方很危险啊，去了回不来的话，对不起啊，不要提我的名字。但是中亚洲可以去，中南半岛可以去啊，中南半岛有些地方也不能去了，他们也有炸弹，对不对？因为中南半岛的回族呢，其实比回教徒在那个什么中亚洲的中东的回教加起来还要多的。所以我说是要传像异族传福音，就像保罗一样，第一个是中国的软性的回教徒，第二个中南半岛的，第三个中亚的，第四个中东的，四个都是中国的先开始，然后中南半岛我们很多人从那里来的哈，文化比较相近一点，然后到中亚洲去，这是我们下一个 断的，我已经去了中亚洲五个国家这里面三个国家，明年还要去第四个国家，塔吉克斯坦啊。那这只有一个不太会念的那个也没有人也没有听到宣教士在那里哈，比较难去的。我们希望能够进到那个地方，帮助他们，帮助当地的人推广福音，帮助当地的人在那个地方职场啊，能够帮助他们那个在这个地方在回教中间来，甚至于借着 holistic 或者是一些医药的事情，或者做着一些教育的事情，在那里宣传。我顺便做一个广告，11月11号从乌兹别吉尔吉斯坦吉尔吉斯坦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这个杨长老，你们知道这个他们在那个地方在学校小学有回教的孩子来上课，有两个这个孤儿院，有一个这个残障医院，但他从这四个小学的里面呢选了11个孩子，有几个最优秀的出不来，因为那个身份办不到，因为他们没有父母亲啊，因为那边的国家很乱啊，这个很多的都是单亲的，这个跟那个地方的男人有的时候结了婚以后就跑了啊，所以常常没有父母亲，没有户籍，所以这个孩子就出不来啊，很可惜的，而且成绩要好，所以有11个会来11月11号，但是我们又有 call to work， 大家已经报名的就参加这一个，因为这个是临时的哈，这个要来11月11号会在Agape 那个地方。这些孩子他们本来许多都是苏俄人、回教人、乌兹别克人或者是那个吉尔吉斯坦人，他们因做这个基督教学校信了主，信了主之后呢，他们变成基督徒，他们来这里能够用苏俄话、吉尔吉斯坦话来这个地方来做见证，来唱一些诗歌，然后让大家能够看见，从宣道工厂，我们英文部曾经有一个宣道队去过那个地方，那这些孩子会来啊。那我们如果带我们的孩子来听的话 will be wonderful。 我知道很多人要参加这个Youth Retreat， 你们已经有计划的都照你们原来去，因为这是一个我们地方也有限了，所以这个让这个没有别的事情的人能够来参加。我们中间若是有空的话，你能够来也为那些国家祷告，因为这不过是第一个站，我们还要往前面走，因为几乎别的国家已经都不准宣教士进去了啊。哈萨克斯坦以前可以，去年开始也不可以。乌兹别克斯坦去年我五月还去，我离开的第二天那个地方一个暴乱，死了将近1000人，所以美国就控告说这个政府的暴力，所以这个政府就开始他们有油矿，他们的油矿储了很多，所以他们不是小国，他们就和美国杠起来，所以我们申请 Visa 就不批准，因为是什么美国的 passport 啊，所以很多的地方就关了，所以这次本来是要去乌兹别克斯坦的，变成去了哈萨克斯坦啊。那这是因为这五天的签证它可以让你短期的访游，可以哈。那很多的国家将来你要去了进不去，所以趁着今天还有机会，回教国家啊，你可以，回教的人其实很和善的，你只要不要和他谈耶稣基督，他都很和善的。你说耶稣是先知，他也同意的，阿门的。但是你说耶稣是救主，他就不同意。所以你要和他做朋友，你要慢慢带他。他们借着医院，我就看到很多的老人在那个地方，他们这些人都是或者那些残障医院的里面，这些都是回教徒，当年根本提耶稣不可能的，现在都信了。因为当他们到生命关头的时候，当他们看见人的爱到一个地步受限制的时候，只有基督徒真的把神的爱活出来。保罗说，借我所说和我做的那种牺牲的爱，让这些人的回教徒变成基督徒啊！我们做一点是一点，是不是每个专业人进去呢是最好的事情。所以若哥现在开始在中国大陆，我们到少数民族当中去啊，到最偏远的地方去，我们从贵州、广西，或者是云南，或者西藏，或者是新疆，或者是蒙古，或者是甘肃、青海，这些宁夏，我们往这些地方去，往最偏远、最荒僻的地方去。我们一方面帮助他们全人的教育，也帮助他们改善他们的教育，改善他们的生活；一方面我们把福音带给他们，让他们是灵魂体都同德建造。所以许多许多当地的政府呢，他也知道基督徒都是最好的，所以他有的时候就跟着我，让我们跟他们一起去。他们说你只不要传得太过分就好啊，所以他们就睁个眼闭一个眼，听你去传道，听你去做什么东西呢，他就替你把风，听不懂什么叫把风，好，那也算所以很多的地方主会开门的，在主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我们有许多的机会进去，借着教英文呢，进去做很多的服事都可以进去，在里面呢，我们用神的爱把神的福音传给那些真正需要的人。我那首诗歌是我很喜欢的啊，这个许多的人他们的眼睛流露出空虚与什么迷茫啊，人们需要主，真的是需要主啊。我们有了主我们不觉得，但是那些人他们不知道活着干什么， 真的，因为他们生命里面没有主，金钱永远不能满足，什么东西都不能满足，所以他们找来找去，找来找去，他们又不愿意死，因为死了就不能活了嘛，对不对？所以赖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以很多人活着其实蛮辛苦的啊，把永恒给他，他有感激你一辈子啊，虽然一时会生气。当时我们以前那个许宗实牧师，对不对？人家和他传福音到一个地步，他都要打人了。你说连 PhD 的人还打人了？当然了，人都是罪人嘛。啊，那保罗传福音传到一个地步，23节他说：“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那么保罗这个人，所以他眼睛去看，后来他就从这个地方呢，一路就看到西班牙。他说：“我要去西班牙传福音。”你知道西班牙在当时的话，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全世界的人都以为西班牙是世界的地级，知道吗？何况在保罗的时候。所以保罗看见西班牙，西班牙当时出了很多的人才啊，那个尼禄皇帝的首相和家教就从那里出来的，许多的辩论家，许多的哲学家，许多斯多亚派的一些人都从那个地方出来的。所以保罗希望到那个地方去得着西班牙这个地方。所以保罗说，我现在要回罗马去，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要把马其顿和这些地方的人呢，为着耶路撒冷饥荒和穷人的主内的贫穷的弟兄姐妹们的捐款，我要送回去。然后我到你罗马来，经过你这个地方，因为他要罗马成为他的宣道的支持站，他可以从罗马再到西班牙去。你知道，如果保罗从这个马其顿直接到西班牙，就省很多麻烦。他要回到耶路撒冷要800英里，他再到罗马要1500英里，再从罗马再到西班牙还要700英里，他要3000英里的路程呢、就从我们纽约市要走路走到加州，甚至可能还走到海里去。保罗宁愿花这么多的时间，他为着要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今天的宣道，我们在爱心的里面，我们不是只是讲，我们把爱心用实际的帮助，用金钱的给予给我们需要的弟兄，给那些前线的人，给那些在主里面需要的。那这个捐献，保罗为着他带着各个教会的人回到耶路撒冷，还有一个目的，要让外邦人和犹太的基督徒能够在主里面合一。所以整个教会的整合，这也是我们宣道的一个心怀。我曾经想把中国大陆教会的领袖和西方教会的领袖能够整合，在爱心的里面同归于，在真道上同归于，在宣教上，在福音上齐心努力，然后在组织行政上不需要化异啊，能够这样子，我深深能够体会保罗的心肠。因为许多犹太教对外邦人有偏见，外邦人对犹太人不被接纳，所以保罗要借着这个爱心的行动把他们合一。所以保罗是一个普世胸怀的人，是一个神家高瞻远瞩的一个领袖。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为着这件事情，他跑回耶路撒冷，但是他没有想到神的作为，神的道路高过他的道路。他去了罗马，但是却是被当犯人被押到罗马。他在罗马的监狱里面2年之久讲说神的道，2年之久没有人禁止，2年之久所有的人他都来接待，是不是？所以如果保罗回到罗马没有被抓，再到西班牙去的话，所有的十字形在后面就重写。但是神的作为是很奇妙的，神让罗马保罗在监狱的里面写了4封的监狱书信，然后又再出来再做一些事情，再写了后面的教牧书信。所以神的作为常常是我们所不能思量的。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其实在这个整段的里面，包括教会所有的事工都在里面，讲到福音的事工，他做传福音给外邦人，他在神的殿中做祭司，做神的仆役，像在做 service 服侍的部门，他去把金钱送到耶路撒冷，让他们彼此相爱，他也要到罗马来和他们彼此 fellowship， 这讲到 carry ministry。然后他讲到装备神的话语，对不对？讲到这个 education ministry， 然后他在那献祭，把外邦人献给神，这是 worship。所以在保罗所有的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comprehensive， 非常丰富的。但是在很短的圣经里面，他到最后说要他们竭力祷告，因为宣教就是靠祷告。弟兄姐妹们，真正的宣道不是靠嘴巴，真正的宣道靠属灵的能力。每一个人的祷告都是真的。我们教会有一个 Margaret。他最近就要到宣道工厂去，他是做医生做了16年，他们的 organization Christar 发出一个邀请，在他去之前他需要找到100个人为他祷告，而且是天天为他祷告。你听起来说我们哪里可能天天记得呢？但是他就是要天天祷告。为什么？这是 reality， 这是实际的属灵征战，这是实际的传福音的工作，不是凭着我们的心智，也不是凭着我们神学的教育，是凭着神的大能。弟兄姐妹们， 时间有限，我们教会有许多的 program， 我们在全世界除了澳洲之外几乎都有我们宣教的事工。墨西哥现在在向我们要人，中亚洲在向我们要人送人去，然后中国大陆向我们要人，欧洲向我们要人，所有的地方都在，意大利也在向我们要人，这个荷兰这个巴黎英国，所有的地方都在要人。石油实验王光霞向我说，穆迪啊，可不可以送两个人呢？一个说国语的，一个说英文的，我们需要人，每个地方都在向我们要人啊，许多的地方都需要工作。弟兄姐妹们，人在哪里？就是说看见他们流离失所，主动了 compassion， 主动了爱心怜悯的心，说你们当打求庄稼的主，因为庄稼什么要做的，要什么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神在那里寻找工人。弟兄姐妹们，当那个电报神在那里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在生活里面忙，但是有人听见了去了，我们还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去。让我们安静下来，我们来听神在你生命里面给你的 message， 给你的信息和呼召是什么。不虚此生，做个世界级的基督徒。我们祷告。主，我们看见你对你仆人的呼召，我们看见你对亚伯拉罕的摩利亚山上面的一幅图画，你让亚伯拉罕要献他儿子的时候才知道，你把你独生的爱子为我们挂在树上，代替了我们，为我们死在，为我们的罪死在十架上。亲爱的主，怜悯我们，我们都在软弱许多的忙碌当中，让我们真知道我们其实不再是自己的人，我们都有软弱，都有失败，但是我们相信，若是我们仍然凭着自己活，我们就这样子过一生而已。但是我们若是信靠你，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莫大的能力要显出来，我们求你让我们此生不白占地图，能够让你得荣耀。祝福我们在做你圣灵感动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